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应该是讲我看第二十三啊，第二十三的第六章要开始讲。那前面做这样的，前面第五章主要是讲阿弥陀佛跟其他佛的一个关系啦。那因为这是属于净土嘛，那净土不限于阿弥陀佛净土，那它有弥勒净土，也有阿处佛净土，乃至药师佛的净土，所以很多。那接着要谈的呢，就很有意思了。这第六段，也就是说，我们从第六段其实可以了解说，十方净土呢是有可能的，是肯定的啊。因为你想想，我们娑婆世界会形成，都是因众生的业力所感，就是我们的共业所感。那很多很多，我们虽然在这世间，我们还是可以创造一些不共的业嘛。像我个人的家庭，那我个人的家庭是我个别的业力，虽然在这社会有点乱，但是呢，我个人的家庭可能在乱当中也有不乱的个别的业，所以这是可以创造的。那你想想，如果我们娑婆世界由众生的业所成，那另类众生像以清净行为为主的这些菩萨们，他们的环境呢也是可以存在的啊，由他们的种种功德所感的净土，所以这是存在的啊。所以这是这里要谈的，也就是所谓庄严佛土。庄严佛土，什么是庄严佛土？就菩萨的功德所感。那以佛来说，佛的自受用国土，他的功德所感。那我们娑婆世界是业力所感，所以在这个所谓无自性的缘起的立场呢，除了娑婆世界，其实十方所有的所谓十方世界的存在呢，是极有可能的了。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在佛一入灭的时候，佛弟子在各学派里面就开始讨论了。佛入灭大概不久，100多年，所以有一类人就坚持有十方净土，那另一类人呢，另一群人呢比较保守，他就坚持从人间的佛陀开始讲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趋势啦。好，嘿，
师父，我有个问题哦，那个既然清净心会招感净土，对不对？那十方世界的净土是不是每一尊佛菩萨所招感的净土都是一样？因为都是清净心所招感的，是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呢？
不一样，因为这个我们下面会谈到，像有一类菩萨他是修六度的，那跟六度相应的这些众生就会来，物以类聚嘛。那有些菩萨是修布施的，好像这里有谈到修布施的，还是执心的哈，那不缠取这些众生，就跟这一类菩萨相应了啊，所以还是有别啦。所以共当中还是有别啦，就像我们虽然是业力所感的娑婆世界，但是每个人的福德因缘都不竟然一样啊，对不对？同样是男生，也不见得一样，所以共业当中也有别业啦。所以菩萨的净土不是完全都是一样的啊，不是的，要看他的功德所感。
佛道同啊，
是
那指的是法性部分呢，法身的。
那当然你就站在法性无自性来说是一样的，平等，但是他所示现的净土本身就是示净土，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一个人的功德也有所不同，同样大学生，同样研究所毕业，同样那张文凭，但是其实同一届毕业的同学也有能力上也有差别了，啊，所以这个佛道同可以就法性来说。那如果说佛跟阿罗汉都是一样，那可以就断烦恼这一边来说，断烦恼，因为阿罗汉跟佛其实也有它的不同。比方说阿罗汉没有所谓庄严佛土的，那阿罗汉的种种一些托钵可以托不到东西吃啊，那阿罗汉也有些习气呀，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点点滴滴是共中还有别了，啊，所以我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谈的净土呢，其实是从经论里面开始谈。那经论就是世间的东西嘛，所谓落入世间。那落入世间呢，它是会有一个演进啊，落入世间的一种发展的一个过程。那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往往会想说，哎，探讨，哎，净土到底有没有，还是由发展当中形成的啊？那我是从一个法义上去告诉大家，其实娑婆世界会出现，十方很多很多其他地方也可能有啊。那这是符合佛法的，符合佛法的。但是从流传世间人世间的经典来看呢，接下来我们也看得到，它的印度味就比较浓嘛，印度人的味道就比较浓啊。OK， 但是绝对不是印度人创造的，这不是创不创造的问题啊。那净土也是人家创造的嘛，有市场，因缘具足，净土就形成。就像我们如果要开一个，我们要让大家更熟悉英语，那可能我开补习班啊，那当然补习班开得成，你要种种因缘嘛。所以同样菩萨的净土也是如此的啊，就是这第六章所要谈的，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这第六，佛土与众生土啊。那首先第一，什么是净土？那土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环境啊，就是有共同依托，即山河大地等等，共同能见，共同依托，共同受用，就是指客观环境啊。我们客观环境，以我们来说就是这个地球啊，可以这么讲，这个地球啊，这颗地球是我们的所谓的净土。那第二，我们来看众生与呢所依托的关系，所依托就是土了，众生跟环境的关系，这里要谈的是，我们刚才讲了净土是什么，就是环境。那好了，我们众生有情跟环境有哪一些关系啊？我们来看，约有情业感的生死报体来说，有情业感的生死报体，也就是说约我们的这个根身呢、啊，这个身体这个报体来说，那我们的报体呢是业所感召的，业力所感召的。我们的报体基本上以佛教来说，祸业苦，一般凡夫他的这个报体是由过去的业所招感的，所以我们这个报体这边要谈的就是就报体来说。那龙树在他的论作谈到升天及解脱呢，自力不由他，这是龙树了啊。龙树在他的亲友书里面谈到了升天及解脱呢，自力不由他，也就是说必须要靠自己的。那另外在教界流行这句话，就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也就是说必须要靠自力了。那就人跟环境的一个关系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报体会好或者坏，同样在一个环境，但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同样在台湾，但是有些人就苦哈哈，但是有些人虽然苦，但是他抗压性强啊、哦，所以同样一个报体在同样一个环境，他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那下面呢，谈到就是我们跟环境其实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可以改变环境，同样的环境也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影响我们呢、啊。比方说社会的那种情势，社会的发展，其实潜移默化当中会影响老百姓。那反过来，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共同的业，其实我们可以改变啊这个环境的。那下面我们就气世间来说啊，就那个客观的这个环境来说呢，众生跟众生之间呢，在插土的依托受用当中呢，互相增上，互相损益。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人跟人呢、啊，我们说众生好，人跟人之间呢，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是两公修欠解了啊，这是一点。但是呢，有时候也是相互增上的，相互增上，所以彼此会影响的啦。哦，所以要谈的就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形跟有形之间彼此会影响。那这个影响到底是增上还是减损的呢？那就不一定了啊。所以我们不是常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另外我们来看，他就举了佛跟众生。 佛跟众生在刹土当中也有增上摄意的作用。佛跟众生，刚才是说有情跟有情嘛，有损跟益，但是呢，佛跟众生也是如此的，但是增上的作用是增上的。所以以这个娑婆世界来说，释迦牟尼佛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娑婆世界这个不是这个土是什么土？你说，不要说净土了啊，你说净土也可以了，就是娑婆世界，这是我们众生所感的。但是佛呢？佛来到这边，那以佛的功德，他不可能跟这边相应的嘛。我们会来这娑婆世界，随着业感啊，佛随什么？他不可能业感嘛，不相应啊，他可能有愿，他要来。那来的时候呢，他就要跟众生有互动，那他互动是让众生增长的。但是很可惜，就是他只跟少数少分的众生有缘，因为娑婆世界那么多业感，他没有办法。但是净土就不一样，如果是他方净土庄严菩萨的功德所感，那是不一样的啊，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有情跟有情之间，如果我们把佛当成有情来看，它就是一样，彼此会相互影响的啊。那就像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如孟母三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了解说环境的良好跟这个什么恶啊，或什么恶，怎么读？那查一下啊，就环境的好跟坏了哈，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环境的好跟坏会影响我们的身心。所以前一阵子我听说，台湾最有名的就是北一女跟建中嘛。那边北一女也好，建中也好，他们那些学生呢，多数来自大安区的，我们在我们要不要啊？因为大安区这整个气氛嘛，那大安区可能住的人就是比方他的爸爸妈妈啦，各有专长的，不是老师就是医生啊等等，可能啊，所以他有统计，大概就是来自那一区。那你说那些偏远的，像阿里山那些偏远的小孩子，他不容易。第一，客观环境没有这个条件。他要说，你说他没有潜能吗？不见得他没有，但是客观的条件他就缺了。比方说电脑，他没有电脑啊。那你说好了，政府提供，那政府如果也没有拨经费，也没有办法提供，对不对？在一个比方说学校，他可以运用电脑，那电脑搞不好一台，学生那么多，所以就这个条件来说，他就输人了，不是说没有潜能。所以这个因此你说那个偏远的这些小孩子要能够读到建中北一女是比较不容易的啊，所以先决条件，所以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啊，环境。所以以我们来说，我们修学佛法呢，这条路很漫长很漫长，那要掌握几个条件。第一呢，就是善知识嘛，善知识，那清净善知识是最大的吉祥啊，这佛在吉祥经谈的清净善知识是最大的吉祥。那当然恶有就要远离了。那再来第二呢，就是环境的重要性，环境啊，绝对不能把我们放在一个容易让我们退堕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虽然是学大乘法，但是我们的能力层次的问题。大乘法有时候在说明上它讲得很高，这没错，但是摆在我们这个根性，每个人差异是很大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啊，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能力的话，一下子其实很容易，我们常说不知道谁渡谁了，反过来就入红尘了，随波逐流了也说不定。所以环境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同参道友，就是莲友之间呢，佛友之间呢，那这些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往前在学佛这个道路上能够一直前进的很重要的三个条件要掌握。好，那下面呢就谈到净土的有或者没有了那首先来谈，我们看净土有无的说法呢。如果是就一法界来说呢，本无佛，无净土可说，没有佛，没有净土。所以就像《金刚经》那种说法，你布施怎么盖庙啦，布施建塔啦，到最后没有功德。哇，这样 讲起来，好像那世间行不是被否定掉了？其实他在讲这个时候呢，他的层次不一样了。 哦，他是站在一法界。如果我们说就事根理来说，他是就理上而谈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引文。第一，这边引的文是引了《人王经》啊，应该是《人王般若经》啊，也是属于般若系的。那《人王经》里面说到，三贤十圣居报土呢，唯佛一人居净土。三贤十圣呢，其实都没有佛的圆满，所以他就圆满义来说呢，只有佛才所居住的地方才叫做净土，没有缺嘛，圆满。那你说西方极乐世界有，所以它有分嘛，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分九品嘛，也就是修学的程度不同，有分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乃至博士毕业就 OK 了，所以它有分九品。那有分的话，表示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小学生哦，搞不好有国中生哦，所以如果就圆满义来说，这个不叫净土，因为净土就只有佛可以住。哦，所以他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了，其他的所谓三贤十圣，只要不是佛菩萨所居的净土，也不叫净土。所以这个是层次的问题哈，他不矛。你要知道说他站在怎么立场来说，所以他是就约这个究竟圆满的常寂光净土了。如果就西方极乐世界来说，佛居住的就是所谓常寂光净土啊，这是天台所分类的。那其他呢？其他还不圆满吗？你小学生虽然是读书，但是就净土就究竟义来说，就圆满义来说，它不圆满，所以净土属于佛的啊，可以这么讲。那另外举了一个遍及菩萨不可量不可说，然后住处不可知，那这是大智度论里面所谈的，它是就遍法界遍一切来说了，遍一切土而言的啊，所以没有所谓佛，没有所谓净土。那我们说有啊，有佛有净土，那是相对而成的。所谓相对，就是第一，这个是某一类人所招感的。像我们如果是凡夫，我们招感的是娑婆世界。那如果是九学的菩萨，他的功德所招感的环境不会跟我们一样的啊。九学的菩萨的种种圣功德，他所招感的环境不可能跟我们一样的。那个环境就是清净美好的净土，跟我们不一样。那另外呢，就是透过他去创造的环境啊，透过他去创造的环境，那个也叫做净土啊。所以菩萨呢，他是遍一切处的，他要往生，其实对于九学的菩萨没有所谓往不往生的问题，可能是相不相应的问题了。他相应，他自然就到那边了，物以类聚嘛。那就凡夫来说，我是往生，所以往生有一种这里比较不圆满，我去一个比较圆满的地方。虽然我的心态，我各个所谓的业还没烦恼还没去除，但是那个环境比较特殊，我可以去，因为那边已经发那个签证给我了，我可以去了，你明白吗？但是菩萨是不需要，因为他具备那个功德，他自然会感召那个环境的。啊，这就是这边等一下要谈的哈。好，那下面如果是就众生的根性种种不同、种种差异来说呢，就有佛有净土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净土其实是相对的，你不可能有一个净土没有人的，里面空荡荡没有人的，那个就不行了。哈，所以前面所谈的没有佛没有净土，那是就法性来说。但是落入事相中，相对而言呢，净土的形成跟众生有关系的，跟众生之间有关系的。那这众生如果把佛放进来也可以啊，佛为了度，为了教导，哎，他创造一个环境。那菩萨也是众生呢，但是他可能是什么？他的圣功德所相应的，他自然就去到那个环境。那凡夫呢？凡夫也可以依他发愿，他去那个环境。所以净土的它是相对的哦，所以就这个所谓众生的根性来谈呢，就有佛有净土。那随着众生的根性不同啊，净土就有很多种了啊，就有很多种，看看哪一类众生要去哪一类净土啊。所以下面来谈菩萨庄严净土啊，就所谓的有佛有净土了啊，由菩萨的福德智慧所感得的应有圣德。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站在缘起，持有故彼有，持有故彼有，因为菩萨具备种种圣功德， 所以呢，他所我们说他死了之后所出生的那个环境一定是跟他相应的，有因有缘嘛，此有故彼有，物以类聚，他不可能投胎到那种很贫困的很贫困的一个环境，不可能，因为他有被圣功德、所以就菩萨来说呢，就这一点来说，菩萨没有所谓往生净土的，他是相应的，他就自然就出现那个环境了。那另外呢，就是第二，为了摄化众生呢，使众生在良好的环境内更能好好的修学修行，那这时候就要创造了所以庄严佛土可以有两个面呢。所谓庄严佛土，一个是由个人的福德种种的圣功德所相应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去制造这样的一个客观环境的，那众生来的，所以就像法藏比丘嘛，法藏比丘发愿就是我要创造这个环境，然后只要念我名称我名者，若不什么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等等，他发了很多愿，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为了摄化众生。但是不是每个菩萨都发这种愿哦，不是的哦。那就修学来说，菩萨因地修学来说，他随着他圣功德，他自然会就是庄严净土，因为他的客观环境一定会相应的哈。那下面我们来看佛的受用净土，佛自受用的。那约佛而言呢，自受用土，那福庄严所感得究竟圆满的清净土，所以这个跟上面所谈的是一样，只不过如果是就佛的自受用净土来说，菩萨就显得不足了少分的不足，因为佛是最圆满的所以这个呢也是站在此故彼，所以佛的自受用净土来说，没有所谓往不往生的问题，它自然而然有了，随着他的种种功德的圆满，他的环境也自然圆满的。那释迦牟尼佛是另当别论，因为他要发愿跟这个所谓众生业力所感的娑婆世界相应，那是另当别论的下面如果是就佛的受用净土来说呢，约菩萨来看就是这个佛的受用净土，如果站在菩萨的角度来看呢，他是什么为佛的他受用净土，这个他就指佛了，就是佛所招感的这个净土，如果站在菩萨的角度，这是属于佛的。那分正真如的菩萨呢，生此净土中，分正真如就是这个分正，为什么叫分正呢？就是他还没有圆满，他不像佛圆满了。那你说他是一般凡夫吗？不是的，他已经所谓真如就是真实了，他已经体悟了真理，就看到缘起啦，或者看到涅槃，他已经体悟了，只不过还不圆满。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叫做分正佛教界常说的正一份法性断一份无明正一份法性断一份无明，就是有点像我们世俗如果这样讲，经一事长一智经一事长一智，已经很懂很多了，但是还不圆满那这类菩萨呢，其实他就会往生这个净土了，他不是发愿的他会相应的，他会相应的，他会自然而然就去了那再来我们看小结语，约此净土来说，也无求生净土的意义，亦非一般众生所能求得的往生所能求得往生的，所以就这种自受用来说呢，只有佛还有那些即将圆满的这些菩萨，因为什么，你必须要有那份 qualities 那份功德，你没有那份功德就不相应，所以站在这一点来说呢，是符合佛教最原始的所谓缘起法，持有故彼有，他具备这些条件，他自然而然就有这样的环境。那我们众生没有具备这些清净的圣功德，所以我们不相应，所以我们才要往生那往生就要看那边要不要发签证嘛，对不对，你要去就可以，不是的那下面就谈到适合我们的应化净土，所以自受用那只有圣功德所感，下面就所谓的应化净土了。那这个应化净土呢，这牵扯到愿力的问题了。你愿意去创造，你就要发很多精神去具备这些条件。就像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很苦，没错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所谓一个好的环境，让人家来修学，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化，它必须要有人去发心啦，或者发愿去做的。那阿弥陀净土是什么呢？这应化净土，阿弥陀净土是为一乘而无三乘，所以导师把这边他认为阿弥陀净土是应化净土。为什么呢？因为就 特色而言，阿弥陀的最主要让人家都知道的就是他欢迎很多很多众生过去嘛，所以那个是菩萨的应，不是，不能讲菩萨，佛的应化土，不是受用土，因为受用土只有他自己才有。那应化土呢，是他随着众生需要他创造的，为众生量身定做的。那阿弥陀净土呢，唯有一乘，这个一乘就是佛乘，没有所谓三乘。所以在阿弥陀净土里面呢，谈到不退转，不退转是不退转于佛乘、佛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二乘人不生阿弥陀净土，二乘人这就净土的经论而言，往生那里的人呢，一定要发大乘心嘛。所以不管任何的净土经典，他都要告诉我们，像无量寿经要读诵大乘经，乃至有些人说你如果毁谤大乘经你不能往生，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强调说，去的人一定要有大乘心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大乘行，但是你真的要以成佛 为目的啊。所以去那边不是逃避，去那边只不过是一个好的环境，然后修学，然后以后我们还是在随缘去度众生。所以那边呢是一乘，所以也叫大乘不共净土。那阿处佛净土就比较不一样，那随着他的应化了，阿处佛的应化，他是通化三乘的啊，通化三乘。那弥勒净土呢，通化五乘。所以一般修人天行的啊，如果不是佛教徒，但是呢他是一般世间的善人，他也可以往生这个弥勒净土的。所以你想想，弥勒净土也是众生业力所感的，因为他在欲界嘛，啊，那弥勒菩萨有他不共的业力愿力，他要在那一边。那我请问大家，欲界天哦，欲界天其实，在佛教乃至印度普遍的印度宗教都承认，除了人间之外还有天呢，还有天人呢，那我们看不到哎，不要说西方极乐世界啦，十方净土啦，连我们所谓的欲界天人，你说存在吗？在佛教的文献里面，在印度宗教都认为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看不到啊。那我们看不到就否定它的存在吗？所以它是不同的业所感，那自然不同的业所感，每个众生的根深，它的报体就有一些局限，我们所看到所听到是符合人的。那一些所谓欲界的天人，他的福报比较大，他的报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他看得到我们在讲什么，在做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看他。就像我们跟动物来说了，动物是没有办法做抽象的思考的思维的，我们可以。同样啊，我们说同样一个世间，那我们看狗有没有？我们看狗哎，把它当玩具这样玩啊，每次跟它讲话，其实有时候我想一想，不知道狗真的听得懂你讲什么吗？还是因为你有给他东西吃，他就摇尾巴很靠近你。猫是这样的，猫就搞塞奶猫啊，你只要给他东西吃，他就来了。所以你说他忠心吗？他忠心于那个吃了，他肚子你给他，他就跟着你走了。所以到底他真的了解你吗？觉得可能是他因为肚子饿嘛，这是条件之一嘛。只要喵一喵，你就给我东西吃了，哇，那就好了。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我要讲每个众生因为业力所感，他的根深所能够了知的是有差异的。所以你看欲界天人我们也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业力所感是有种种可能的，所以十方净土也是如此的。好，以现在天文学来说，宇宙很多很多角落其实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的，但是那个太大了，以人的有限生命来说是很难很难，不容易的。好，那下面我们来接着看24页。应化土不一定视现为净土，也可以应化为秽土。第一，说到什么说三乘法的，像如释迦牟尼佛的视现娑婆国土， 所以净土净土呢不一定所谓应化土啦，应化土是什么？就是条件而有的啦，相对而有的，哦，相对而有的就是应化土。那第二小点我们来看，这不但是佛土呢，也是众生土。那即众生业感增上由此报土，而佛应化其中。这不但是佛也是众生土，这个当然要就佛陀当时啦，如果你严格来说就是娑婆世界，就是佛陀当时啦。佛陀你看他会在这娑婆世界出现，那娑婆世界的种种条件你跟像西方极乐净土比起来没有得比啦。那为什么没有得比？因为这个净土是众生业力所感的，那佛呢发愿来这个净土，所以呢就他来说呢，这个净土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他应化出来的，因为他才会相应。所以有一种法门呢，你看菩萨，菩萨在修行当中呢，他在大乘经里面有讲到，菩萨会留一些烦恼，留惑论身呢、啊，留一些烦恼来度众生。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说物以类聚好了，如果大家举个例子，如果是菩萨要来欲界度众生的话，他基本上要具备往生欲界的条件嘛。如果他连欲界的烦恼，就是欲界众生会来，都是一条件嘛。那这个菩萨要来这边度众生，他一定要留一些欲界的东西嘛，条件他才能够来啊。所以为什么在大乘经有时候我们看到菩萨不修深定，不修很深的禅定？当然我们说禅定会让人着迷嘛，执着。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只要有禅定，你跟欲界就不相应了，因为欲界众生没有禅定的。欲界众生算算哎啊，散乱心强，所以你只要有禅定，这个禅定的业，以佛教来说，禅定的业是极善的，极善的。你不由得你，你当然会跟欲界没有关系了。所以就这个啊，菩萨不修定，为什么？为了跟欲界众生相应啊。所以有所谓留一点点烦恼来相应，所以这个也是菩萨应化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土呢，娑婆世界就佛世的时候，当然也就是佛的净土了。那也因此你看看众生业感的因素呢极为重要，佛应化其中不过摄导一分有缘的众生而已。它不像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是不退转的，哪怕你是小学你还在莲花里面蹲着无所谓，你又出来还是一样渐次的慢慢修学一直到圆满，这是西方净土。但是在娑婆世界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众生业力所感，西方不是哦。西方净土是有两个嘛，前面讲啊，一个是阿弥陀佛的圣功德所召感，它有自受用的部分，同时呢它也有摄化众生，它这个 Visa 一直发的，一直发的，看你们要不要来啊。那娑婆世界不是啊，是我们众生染污业所感的，所以佛应化在这世间，当然就不可能完全部度完，只度一分。所以十分来说，就一分众生是有缘的，哦，所以佛世呢，当时也有很多众生跟佛是唱反调的，或者佛成道啦，度了那么多众生，也有很多很多那些外道没有皈依佛门，也是存在的。搞不好在座你我就是其中一些人啊，我们在佛世的时候也可能呢。所以呢，这个所谓度一分有缘的人呢，就是前面所谈的佛与众生呢有增上摄益的作用。佛有情跟有情之间呢，它有增上摄益的作用。虽然环境很差，但是呢，有情跟有情之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会受影响啊。好，那下面就谈了西方净土了，唯教一乘的西方净土。第一呢，佛为了摄受众生，现此清净土，固然是佛的净土。诸大菩萨是由自己的福德善根哦，与佛共同实现净土的。菩萨没有所谓往生，他是相应的，他是相应，他可能是分证，刚才前面讲分证真实了或者真如了，那他的圣功德所感应所相应的，他自然就会在那个。所以以菩萨来说，他不是往生净土，他是如果方便说是往生十方净土。所以我们在阿弥陀经不是谈到吗？阿弥陀经有谈到啊，菩萨可以什么每天很自在去到十方去供养十方的种种的佛。那他凭什么？他不需要 Visa 的 因为他相应的，他圣功德相应的，他就会去了，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他的圣功德所相应的。那以佛为主导呢，以菩萨为助伴，而共同现成净土。所以在净土里面都有佛菩萨，你没有看到一个净土，只有佛孤零零一个人在那边，没有，他也有菩萨的，他一定有菩萨的，哦，所以你看大乘经每次开示的时候呢，哇哇，好热闹，哇，那个菩萨从什么方什么方向都来了，你说有可能吗？都有可能的。他要说明就是说这种功德呢是菩萨所招感的，哦，所以还是有一群善男子善女人呢，就是这些菩萨们净土里面跟佛一起的。那第二，佛菩萨的悲愿福德力呢最为重要，悲愿福德力最为重要，其他的未证真实的众生也来生净土。好了，这边点出一点了，这种净土那么庄严，它需要圣功德的，我们怎么去呢？我们仰赖佛菩萨的悲愿福德力，也就是他发那个签证，我刚才讲他必须要发这个签证我们才能去，不然的话我们是不相应的、哦，所以站在这一点呢，其实只要我们跟佛菩萨的愿相应就能去了。虽然我们的内在还没有这些圣功德，但是我们去呢，当然我们去到那边，我们从小学开始了，哦，还是会相应的，所以跟他的愿相应。那下面就谈到阿处佛净土，通三乘的阿处佛净土，他众生往生的条件是什么？佛的愿力加持，愿力加持，所以阿处佛也有发愿了，啊。那再来众生的三昧力啊，这就比较难了。众生的三昧力就是一心不乱的，你才能够感应道交。其实，在早期的西方极乐、西方阿弥陀佛的修行法门来说呢，也是要定中见佛，一心不乱，才能够100%往生的。啊，但是在这个阿处佛净土里面呢，他更强调这一个，所以我们说东西方如果这样做一个比较的话，阿处佛净土是比较强调智力的，阿弥陀佛呢他多一份他的那个愿力，他的愿力有很多很多非常殊胜的啊，所以呢阿处佛净土你看必须要有三昧力。那再来就是众生的善根力成熟，这善根力可以说是具足种种的资粮了，啊，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所以善根成熟其实就是应该说没有障碍，因为我们过去所造的种种业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障碍，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东西净土的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那阿处佛净土是共三乘，那你说靠智力的话刚好符合像声闻乘，声闻乘基本上是靠智力的。那虽然这么讲，哦，但是如果你去看，你去问南传，你去问南传国家的修行人，他当然是靠智力没错，但是他不会说要往生阿处佛净土，在他的认知里面，除了娑婆世界当然包含斗率内院，啊，当然包含斗率内院，除了娑婆世界之外，他在他的认知里面没有所谓他方净土的，不是他否定了，是在他的教育底下没有，在他的学派啊，所谓小乘没有所谓十方净土，所以没有所谓阿处佛净土的，啊，所以谈这边的都是在大乘的角度来谈的。北传你去到南传，他根本不认识这些的，虽然你说小乘可以三乘可以去啊，他说我不知道，我最多只去那个斗率内院或者留在人间，啊，好，那下面小结语我们来看，庄严净土呢摄化众生，约佛与众生辗转真上相摄说的究竟的佛土呢，是佛而非众生的，所以究竟的佛土就是就圆满的圣功德来说，那属于佛的，众生毕竟不圆满，很多烦恼，那怎么办呢？他是就我跟佛相摄的，就是佛愿意教我，我愿意被教，那他发什么入学证明，我去读，然后在那边慢慢修学，哦，但是如果就严格来说净土永远是佛的。那导师应该是在这篇文章有举一个例子，像总统府不是我们随随便便的人可以进去，总统府你必须要做总统才能进去嘛，他的圣功德所招感，但是我们呢，我可以啊，我去里面打工，有没有？我去总统府打扫， 我因为打扫，我可以进去里面，那我可以打扫啊，我搞不好我可以那个沙发可以坐一坐，有没有享用一下，有没有？哎，我也去叫总统府啊，我也用了他的厕所啊，也都一样啊，但是差很多啦，你不是总统啊，啊，所以严格来说，总统就是属于总统的，就像佛土属于佛的，他是圣功德的所招感，那总统当然是由选票所感应的，那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去啊，刚才讲的打扫，但是毕竟那个也不是你的功德所招感的啊，你还是需要一个通行证吧，至少要有一个通行证。所以呢，就是这边所谈的啦，我们只要去呢，当然有人发这个通行证，我们去有人愿意教，我们愿意学，相互就是一直增上啊。所以庄严佛土呢，摄化众生是相摄相对来谈的。那下面就谈到另一类菩萨的净土哦，菩萨的净土。那我们来看证悟真如以上的菩萨的净土，证悟真如就是见到法性了，见到法性，但是呢，还有一点点不圆满啊。如果跟佛比了，还有一点点不圆满，即将圆满了，但是可能就像弥勒菩萨。他最后呢，就是要成佛了，来表演一下了，有没有？我们讲啊，开玩笑说，他必须要成佛，然后来表演一下了。其实他的内涵已经具备了，已经具备，只欠那个证明嘛。像博士论文已经交了，已经通过了，通过又怎么样？还需要正式的由学校，有没有？你教授跟你说通过没有用的，他说要由正式公布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已经在某个程度已经很高，但相对佛呢，那个文凭还没拿到。那唯识学说是佛的他受用土，那约菩萨来说是菩萨的智受用土，也就是这个土呢是这个菩萨圣功德所招感，跟前面谈的差不多一样了哈。但是呢，这边天台我们看下面，它是算作十报庄严土。那前面所谈的那个佛的受用土呢，那是常寂光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天台有这样分的。天台中它有这样分，西方极乐世界呢，常寂光净土是佛的自受用土，那佛之外的人呢，不管你九学菩萨差一点点，你还是不是佛，所以都是在十报庄严土。那以佛的清净法界上呢，有一份的供益，仅没有究竟罢了，还没有完全呢，证书还没有拿到，你还不是。那由菩萨的福慧福德智慧呢，与佛共同受用大乘法乐。所以我刚才讲了，净土一定有佛跟菩萨的啊。那菩萨怎么感应呢？他的圣功德所招感，那他也可以享用里面的种种。所以就像总统府搞不好有他的什么总统下面还有谁啊？府秘书长啊，他也在总统府啊，他也在总统府啊，但是他不是总统啊，他也在总统府啊，那还有其他的幕僚等等，他也在里面。那下面呢，就谈到佛受用土呢，就等同菩萨的受用土。就刚才我讲了哈，第一点，佛净土呢，绝对不是唯佛一人呢，还有许多许多的菩萨。那这些菩萨也是由他们的功德所感应的，所相应的。那这些菩萨呢，都由智力来到这个净土的，智力有没有？此故彼嘛。他具备这些功德，当然就感应了嘛。啊，你具备这个专业，当然总统就会请你当他的秘书嘛。啊，就进去啦。虽然你不是总统，但是你也是进去享用了。那下面呢，佛的应化土呢？应化土知道，就是相对的啊，相对视线的，跟众生有关系的，等于一份大菩萨的应化土。就像弥陀、阿处佛土呢，有无量的菩萨。也不一定是发愿往生的，净土中有佛也有菩萨。所以阿处佛净土也好，西方极乐净土也好，就导师这篇文章来看，是佛应化的。应化就是随着众生的需要而建设出来的，所以它叫做应化土。那应化土当然佛菩萨也是享用的啊。那无量菩萨你看，不一定是发愿往生的，不一定是发愿往生的，因为他是自己功德所招感，他不一定是发愿往生。就我们凡夫没有具备这个功德，我们是发愿往生的。好，下面小结语我们来看，净土呢是诸佛菩萨与众生辗转互相增上铸成的， 净土是佛菩萨跟众生相互增上所铸成，所以这个可以说应化土了哈。那在佛土与众生之间呢，我们不能忽略菩萨与佛共同创造的净土，相助摄化众生的意义。因为佛跟众生净土之间，这是一般我们所重视的，就是应化土。佛哎发签证了，要让我们去，要让我们去。但是我们忽略了什么呢？菩萨跟佛共同创造的净土，也就是他们的清净庄严功德所招感的。其实净土会有那么清净庄严，其实是这些佛菩萨的圣功德所招感、所庄严的。我们常说庄严佛土，庄严佛土。所以导师这边要点出，就是说一般人我们重视的去是呢佛土跟众生土之间，也就是我跟佛，也就是所谓的应化净土了，而忽略了这些净土，所谓的净土是佛菩萨功德所招感的、所庄严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了哈。